我们大家低头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晚上聚会，大家一同唱诗160首，真光在心，160首。今有真光照在我心房，极大荣耀辉煌。天上日光不能与比较，主耶稣是真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如同在天堂。耶稣基督活在我心房，生命平安无量。我灵兴奋，我口也欢畅，歌颂主爱无疆，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如同在天堂。这你身影住在我心房，有喜有爱有望，一切言行效法主榜样，人人在世发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如同在天堂。我们一起跪下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这个晚上的聚会，一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这个晚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首先我们来翻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到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到八节，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我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一生被囚禁牢房里面三次到十次，他第一次被囚在凯撒利亚大概两年之久，第二次他被软禁在罗马自己所住的房子足足两年，到了主后65年他再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入狱的时候。所以这里六节所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心里也很清楚了解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快要到了，他快要死了。就在他快离世之前，他这里把他信主多年的经历讲了出来。按照圣经学者的记载，保罗信主的时候大概34岁，然后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是67岁的一个人。所以从他信主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事隔了33年，这33年他经过了许多的磨练，他信仰上已经相当成熟了，所以他可以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因为他在程度上对主的认识已经不再是起初蒙召的认识，他33年的今天他是信仰如此的坚定，所以他能够在他死之前唱出这个美好的歌，得胜的歌。保罗为什么如此的坚定相信主耶稣给他留下公义的冠冕呢？这是因为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第一章12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对主耶稣有很深的知道，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心中最爱的，他也知道虽然他死了，主耶稣一定在天上给他留下这个冠冕，因为他知道，因此他可以从一个逼迫基督的人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人，因为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可以从逼迫基督徒变成一个被别人逼迫的一个基督徒。要能够了解保罗的信仰经历，一定要去知道他的背景。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五节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五节六节，我第八天收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勒行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他是一个纯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第八天就受隔离了，他的父母亲也是希伯来人，所以他能够自我介绍说我是希伯来人所剩的希伯来人，他是纯的希伯来人，并且他也说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老师，当保罗称他是法利赛人，即表示他爸爸可能也是法利赛人。的确的，保罗从小到大受拉比的教育，他在加马列这个拉比的训练下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第六节，就勒行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犹太人的生活规律里面一共有613条的条例要去遵守，其中包括饮食条例、卫生条例以及守安息生日的一些条例，例如在安息日不可以走远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犹太人他们在走这些条例的时候是非常细腻的，例如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把手机关上，不收 SMS， 不收 WhatsApp， 也不打电话等等，就是为了避免触犯安息日的条例。更何况他们有613条那么多的条例要去守，然而保罗却说他在这些事情上毫无可摘，不容易啊，要守这么多的规条。如果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单单要在安息日把手机关上，我相信也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保罗却能够在600多条的条例里面守得无可指摘，可见他真的是一个信仰宗教的狂热分子。当保罗蒙召过后，他马上的改变了。我们看回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五节，《使徒行传》九章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时候的扫罗，他要往大马士革去逼迫基督徒，他要捆绑所有信耶稣的人，把他们放在牢房里面。这时候，主耶稣用光来光照他。所以在第五节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这时候开始，保罗完全的改变了，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成为被别人逼迫的，他从前是抵挡基督的，他现在成为传扬基督的人。 所以在他传道33年里面，他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患难，多次的被打，多次的饥饿，多次的赤身裸体，多次的被囚在牢房里面受苦。这就是保罗当他认识了基督以后，他完全的改变，甚至他愿意为主耶稣殉道，这就是他所做到的。他不单单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谁，而且保罗也将他的一生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上。我们看回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下半段，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这里所说托付他的，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要表达的是，就是把一个贵重的东西托付给另一个人来保管，随时我倒回来都可以拿回我所托付你的宝物。保罗要这里表达的是，他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教会、信徒完全托付在主耶稣的手上来管理，并且保罗也相信主耶稣一定能够保管他所托付的直到那日，就是耶稣再临的那一日。这就是保罗信主之后他对主耶稣所认识的事情。不单单如此，保罗当他信主了之后，他也不以福音为羞耻，因为他知道他所传的是谁。我们看回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之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不以为耻。他一生为主耶稣传福音，为主耶稣受苦，他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自从保罗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失去了一切，他失去在犹太人心中崇高的身份地位，他不单单失去了一切，他也失去了他在犹太人眼中的尊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3节，被人毁谤，我们就三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他不但受苦，而且也被人毁谤，甚至社会上的人也把保罗看成是万物中的杂质，毫无价值。因为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真的，他所信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天上了，他知道所信的基督将来必为他天上戴上这个冠冕。不单单如此，这个忠心的仆人保罗 也如此劝勉他的儿子，亲爱的儿子提波太，要好像他一样坚强起来，为了福音而努力，不要怕受苦。我们来看回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这里很清楚记载，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坚持信仰，而且为了这个福音不要惧怕，不要受苦，去学习保罗的教宗。这就是保罗他敢敢说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同样的道理，今天在这里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从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第一，就是从知道耶稣过后，变成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开始来到教会，是一个慕道者，对主耶稣的道理不认识。随着一段时间查考圣经，开始了解了主耶稣的救赎恩典，就慢慢成为了信徒。这样子才能够在信仰上改变、转换，成为一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可惜，有些人把宗教信仰看成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买个安心。也有些信徒只是在理性上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只是与主的关系是很肤浅的，在信仰生活上也无法体会到耶稣的存在。所以这样子的信仰生活是没有办法彰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改变，需要从信徒进一步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过程里面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追求明白真理，并且要被圣灵充满，常常祷告，才可以改变的。加上我们一定要有个人的灵修，平常除了教会的聚会时间以外，自己要读圣经，要祷告，多看多听属灵的刊物，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越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你能够在金钱上不断的操练自己，你越操练就越通达，越操练就越能够分辨真道跟迷惑的道理。我们来参考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生源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说，他们本来是属灵的成人，但可惜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灵性上还是婴孩，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不熟练这个仁义的道。唯有属灵的成人才能够吃干粮，明白主耶稣更深一层的道理，而且一个属灵的成人，他的心叫习念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的。当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了，当我们对仁义的道理越来越熟悉了，当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外面错误的教导迷惑去了，也不会那么容易怀疑主耶稣的慈爱，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认识到这个真正得救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不可以永远停留在信徒这个阶段，一定要追求进步，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再来，我们要从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里面学习到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得很清楚，他将他的一生托付在主耶稣的手上，并且他相信主耶稣能够保全他所托付。我们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这里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能够靠主站立得稳，这样子保罗才能够心里喜乐。是的，我们信主了过后，一定要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稳，但是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不能够单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人实在有太多要顾念的事情，有太多要去做的事，同样明天也有太多未知数。基督徒应该学习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上，想要靠自己保守信仰是不容易的。没有人可以担保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总不会离开主耶稣，不会离开教会。也没有人可以说我很坚定不会犯罪得罪主耶稣，但事实告诉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软弱跌倒了。不要自欺，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依靠神，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主， 常常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在主里面走完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活在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肉体也是软弱的，如果想要靠自己，往往到最后都会被肉体所战胜。因此我们一定要靠主，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前途完完全全交在主耶稣手上。更重要的是多多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该走的路，这样才能够安全走完我们信仰的道路。最后，我们从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回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当我们知道所信的耶稣是谁，当我们知道从教会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就应该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耶稣教会早期的工人，从主耶稣那边直接领受了这个得救要道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这种启示是一次交付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本会所拥有的十大信仰，这就是得救的要道，是确保我们走完这个天国道路的指引。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福音，我们所领受的相信明白，也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过这样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中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说天国好像，天国当然是指神的国，指教会，指福音。这个人当他发现了这个宝藏藏在地里，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他愿意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为了买到这块田里面的宝藏。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寻找到这个珠子，他愿意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为了买到这颗珠子。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得救要道，就是如同这个宝贝，如同这个珠子，是多么的贵重。当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本会的十大信仰、五大教义、三大圣礼的时候，你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好像找到了宝贝，好像找到了珠子。只在于说，你愿意变卖所有的一切，为了得到这个福音吗？我们不单单得到了这个福音， 也要好好的守住它，并且也不以这个福音为羞耻。当有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要敢敢的承认，我是基督徒。当有人问你，你是什么教会的信徒？你敢敢的回答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不要以福音为羞耻，不要以真耶稣教会这个这么特别的名字而羞耻，反而我们要能够明白知道我所得的是多么的贵重。做一个结论，保罗他能够临终之前唱出得胜的凯歌，他也能够清楚明白，虽然他死了，将来必能够归到天上，得到冠冕的奖赏。他也很希望他所亲爱的提摩太不要害怕苦难，跟他一同为主耶稣做工、受苦、受难。自从保罗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完全的改变，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成为被逼迫的人，从一个抵挡基督的人成为传扬基督的人。他也完完全全将他的一生交付在主耶稣的手上，他也不以福音为羞耻。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我们对主耶稣更加的认识，就要从慕道朋友变成信徒，从信徒更进一步追求道理，明白成为跟从耶稣脚中的门徒，去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不要单单靠自己来走人生的路，要靠主。尤其在这个信仰的路里面，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得胜，唯有我们常常祷告，将我们的这一生交托给主，求神保守。最后我们也应当为这个福音而感觉到高兴。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只有你跟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全世界 有很多的基督徒，只有你跟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而感觉到高兴。能够成为这耶稣教会的信徒是我的骄傲。我信你也是蛮感谢神选召我们进入这个得救的教会。就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结束。我们来唱诗歌162首，诗歌162首。
向主祈祷敬拜，投靠
到神庇之下。欢喜三世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当我跪在世人桌前，一切有谎邪见，甚至就祝福我重担，待我何当周全。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
我们一起跪下做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处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阿门。
我们的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散会。